谢谢主持人，我很高兴看到您主持这个讨论。我们感谢您主讲人们提了很多重要的问题，环境和健康之间的关系，这个，抗生素耐药性等等，我们认为它们相互的关系就是食品安全和动物安全都会大大的影响。
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基准线。例如，一个健康这样的取唱和概念，这个概念都已被 WTO 所倡导。今年，我们开始使用了一个健康的方式，这是一个官方的方式。我们可以全面的解决健康和跟它相关的东西。那第二就是单边强制措施，我们完全同意委内瑞拉同事的观点。我的国家受到了强大的60年来的商业的禁运，这是强制在我们身上的。再加上疫情的情况，就雪上加霜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能是能够应对疫情。今天虽然在夏天的高峰，Delta 株带来的高峰之后，我们已经达到了几个月的最低点，这也是得益于大量的疫苗。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了它的好处。我们的经济、旅游业11月会开放，所以我们也在正确的轨道上，还是有一些问题。这个问题我们也认可，看到了。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我们也是一个小岛国家，我们还面临着这种禁运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应对于疫情，经济社会影响对于我们都是有影响的。在疫苗方面呢，我想提到主席之前几天前讲到的一个情况，在墨西哥在 ECLAC 的峰会上，古巴说他做好了准备来致力一项协议。给那些有兴趣的国家提供疫苗，以便帮助这些国家达到普及的疫苗，在我们这个区，在其他的全世界的其他地方，包括亚洲，也有一些协议已经达成。不光光是提供疫苗，同样也是转移技术。还有基于实践的良好，基于经验的良好实践，我们还有一些疫苗是得以通过了。现在我们有3个疫苗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毒株上，毒株上。对于那些薄弱的人口可以提供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努力。我们也知道世卫组织在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相关方，在那个论坛上，我们表达了意愿，要支持其他国家。如果其他国家有兴趣的话，对于疫苗有兴趣的话，既然我们在讲疫苗这个话题，对我们而言，一定要合作才能够有效的在全球应对于这个非常大的挑战，整个人类面临的挑战。在古巴，我们有数千的医生、护士送到其他国家，包括发展中国家。去年我们把他们送过去，今年也派他们过去，以便帮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顶峰。这是我们所去做的贡献，那就是向其他国家输送的这些医疗，对，也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经验。我们过去面临了很大的挑战、困难，作为一个小小的发展中国家，这也体现出，就是只要有政治意愿、有团结的精神，当我们能够 去遵循医学和科学，当我们的社会是受他们引领的话，那我们才能够克服一切挑战。这就是我们想对这个小组发言做的一点。